为了生活，民工离乡背井，刻苦工作，忍受思乡之苦。谁愿意聆听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需要，成为他们的同伴呢？
邀请你以生命作为福音的出口，以关爱作为福音的钥匙，打开民工孤单劳苦的心灵，引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民工，黄寸新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寸新老师，欢迎你继续收听关怀事工民工。我们已经谈过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民工现况，第二，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教育和成长，第三，留守老人与高龄农民工，第四，新生代农民工。今天我们就谈到民工事工的宣教意向和使命。中国民工已经差不多有3亿多人进了城市，这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一种大规模的移民。这个群体潜在的福音收割是相当大的，这个工作绝对需要全中国的教会，甚至世界各地的教会都正视神在中国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做的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参与，民工潮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就错过了这个时机。未来的20年内，民工数目将继续增加，也会成为中国的重要人口族群。然而很可惜，在今天宣教资源的分配上，对于这个这么大的宣教合场所摆上的却是最少的资源。这是今日海外的教会、差会和宣教机构所应当深切反思的。民工是中国社会上的边缘人，没有身份地位，被忽略，受歧视，付出远远超过所得到的，是受欺压、被亏负的群体，正是最需要福音的人。神是有他的美意的，如果华人教会掌握到向这庞大的福音未及群体宣教的先机，就能造福中国和世界。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和各种机遇的不理想，形成自卑心态，比较封闭，又受到城市人的歧视，有时在教会里也有受歧视的情况或者感觉。例如在教会中的弟兄不少是从事企业生意的，很容易养成老板心态，在教会生活当中不自觉就表现出来，使作为民工的弟兄感到不好受。从圣经所教导的真理都要求我们善待寄居的，全福音给贫穷人。整本圣经寄居的一词在中文和合本圣经里出现了90多次，可见神非常关注寄居者。在生命记第5章、23章、24章都有记载到，这些寄居者他们也有敬拜神和享受安息的权利，他们的人格必须被尊重，他们应该享受平等的待遇，他们应该获得具体的照顾。还有在新约圣经 主耶稣以旧约以赛亚书61:1挑战犹太人要关注贫穷人。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18-20。
民工宣教有些什么策略呢？有以下的几方面。首先，民工的宣教需要全人关顾，道成肉身的与他们建立关系，了解他们，关顾他们的心身灵各方面的需要，提供精神道德信仰上的资源，实际帮助他们的生活困难，例如协助其子女教育等等。其次，要具体而多元的福音策略，借着音乐布道会、温暖的聚会，如节日性活动，让民工与家人或老乡团聚。再来，要建立儿童布道施工，教会负起教导他们孩子的责任，也可以运用才艺与课余补习班、福音营等等吸引孩子。要举办价值观讲座，譬如婚姻、家庭、人生观等基督徒价值观的教导，以帮助民工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也可以举行义卖活动，民工除了灵性的需要之外，物质以及心理的需要也极为迫切。教会可以呼吁本地弟兄姐妹捐出他们生活中不需要的家电、家具、衣服等用品，这个义卖会以超低价卖给民工，如此可以达到机缘分享和福音的果效。再其次，要建立关怀小组网络，是引人归主的最好方法之一。民工的自卑、辛苦，更需要爱的福音祝福，因此由教会组成关怀小组，分区定时去探访民工家庭、宿舍或者是单位进行慰问与关心，相信能够发挥很强的福音果效。而民工宣教最终的目标是自治、自养、自存。目前在城市民工事工当中还没有建立真正的民工教会，但无论是从宣教学的理论角度，还是从中国近代宣教史的经验角度，自治、自养和自存应该是民工宣教事工必走的路。培训民工侍奉者，提供各样资源，但却要放弃治理牧养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拥有宽阔的国度胸襟。有学者在北京口头统计发现，90%的民工计划最终返回家乡，但现实最大的可能是归回最近自己村子的县镇。成归基督徒在故乡福音运动中的角色，跟民工教会的出现， 是对传统农圈家庭教会和新型城市家庭教会的挑战。如何成为民工教会的拆权基地和长久支持者，是传统农村家庭教会得以融入城市福音浪潮可自身更新的关键。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神有恩典和怜悯，他感动一些城市教会看到民工事工的意向，愿意起来承担民工的福音使命。以下简述一下上海、温州、广东省教会一些民工事工的概况。首先说上海民工教会，上海是其中一个最多民工喜欢去的城市。在这里，这一位原本是农村传道建立民工教会的经历为例子，相信也是不少农村同工的情况。某传道从神领受做代级传道，出来上海时是从事建筑装潢的工作的，借住在郊区小镇，边打工边服侍。开始时只有四位老太太信主，后来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就借用一个废弃的小厂房聚会，一批又一批流动的外地民工到这里聚会礼拜，家乡的同工知道后也都来了，大家就同心合意配得侍奉。后来某传道开始全职侍奉，逐渐呢，他们在上海各处开方，建立了20多个聚会点。但生活是很现实的，聚会点和住房都要付房租，教会的房租由同工们凑起来付，因为弟兄姊妹都很穷，收入只够基本生活。他们在这里办培训班，请老师来上课。他们来上海的目标是要找回那些失散的羊，神让他们服侍上海民工，也服侍老家的聚会点。信徒中有饭店老板、建筑工人、摊贩、钟点工、保姆等。每逢过年过节，民工返乡，同工也轮流返乡，基本上是家乡教会和上海教会连在一起做的。现在教会有6位同工随时联系，乡下农忙的时候他们就辛苦一点去支持农村的聚会，探访工作由各教会安排，在有需要时安排弟兄姊妹参与协助，费用账目由2个人管理。聚会的人都是由民工带来的民工，来自四川、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等省。各聚会点的人数少的10几个，多的上100个。6个同工每月轮流到20多处聚会点讲道和牧养。聚会点的带领者都接受过培训，代级传道都做11奉献。某传道说，目前他服侍的压力不少，但总的来讲环境比过去宽松的多了，范围也扩大了。第一个地方是温州。温州虽然不是民工最多的地区， 但是对民工事工的宣召意向和行动却是明显较多的。其实温州的民工人口也占了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大概从90年代开始，温州各地区的教会陆续在周日或者是周六晚上建立了针对外来民工的普通话聚会。许多教会领袖已经决策并抓住了这个向民工宣教的机会。尽管温州各地区教会的民工事工开展方式各有不同，但大体上却很相似。比如动员本地会有邀请他们的工人分发福音单张、发放礼物、建立查经班等。以下是民工事工的一些例子。温州某教会2001年底时机成熟的时候，某教会正式由教会议事部通过责成两位传道同工负责开展针对民工的福音事工，一项是一个都不能少，让教会会有工厂里的工人都能听信福音，让镇上所有的民工都有机会听见福音。事工方面，他们透过多次音乐布道会吸引到几千多人参与，之后以正常聚会如主日崇拜、主日学、晚间聚会，比如说是团契小组、学诗歌聚会、祷告会、培育民工服侍人员的学习班等。后勤方面是施工的配套，比如安排车辆接送民工，为承托讲台侍奉的祷告会分发礼物等等。教会对民工事工还有很好的检讨会，改善民工的事工做得更完善，另一教会做得更有规模。灵异教会成立于80年代，为了吸引教会的发展，另一教会开设了神学院、工人培训班等事工。为了能更多的赢得城市，教会建立了白领团契、企业主团契、大学生团契等。为了能够更多的赢得民工，教会设立了福音点，就是团契、民工神学院等。加上之前已经成立了40多个民工点，相信另一教会的民工福音事工必定会有长足的发展。他们还设计问卷，向民工取得客观资料，以及对民工有更好的服侍。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28。
好了，最后谈到广东民工教会，我们用了一个调查，所以有以下一个综合的分析。我用问卷向15间民工教会调查，有13间教会交回问卷。这个问卷呢，所问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啊，详细的你可以查讲义的附录，但是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谈的调查的第一个是教会的类别，譬如说它是民工教会、是传统教会还是少数民族教会还是工厂。 第二是聚会所在的地区，第三是教会的统属，是属于团队的，是独立教会呢，还是另一些教会集团的，还有其他的。第四呢，教会主日崇拜的堂数、有几堂崇拜。第五，平均主日崇拜的人数有多少。第六，会众的年龄的分布，看看有多少是从零岁到十二岁的，有多少是十三到十八岁的，有多少是十九到二十五岁的，二十六到四十岁的，四十一到六十岁的，或者是六十岁以上的。第七，会众的性别。第八，教会的组织啊，有没有同工会啊，有没有执事会啊，有没有传道人带领啊，有没有代职的同工啊，或者是有没有传道人啊等等啊，让他们来表达。第九是聚会的用房，是租用的还是教会机构的，是传道人的住家还是借用会友的地方，或者是还有其他呢。第十，教会成立年份，一到五年还是六年以上的。第十一，教会成立的方式啊，是集堂呢还是由小组发展成为教会，或者是自发成立的呢。第十二是聚会的类别，主日崇拜之外还有什么聚会呢，譬如说有没有成人主日学呢，儿童主日学呢，小组啊，祈祷会啊，查经班啊等等。十三，传道人的年龄有几个组别，二十到二十九岁的，三十到三十九啊，四十到四十九，五十到五十九，六十岁以上的，让他们来选。十四，传道人接受神学教育的程度，是正规神学教育的呢，是家庭教会神学院呢，是国内神学培训班呢，还是有其他的。最后一条是传道人牧养的年数，十年以上呢，五到十年的，还是呢五年以下的。分析如下。第一，广东民工教会几乎全部位于工厂区最多的深圳和东莞，方便民工前往聚会。第二，属于团队建立的教会占了半数，反映来自内地农村家庭教会的团队关心城市民工，愿意差派同工前来帮助牧养或支持。第三，有三分之一民工教会卸有晚堂崇拜，在同工人手不多的情况下仍然开设两堂崇拜，可见教会体贴民工主于早上要上班或因打理生意而不能来聚会，特别服侍他们。在城市教会要因时制宜适应不同的需要。四，有三分之一教会主日崇拜人数超过一百人，已经不是少堂会，突破了家庭教会二三十人为安全的原则。可见城市教会能凝聚一些对福音渴求的人，可满足教会为信徒属灵之家的需要。第五，无论是全职或代职的传道，大部分教会都有传道人带领，只有少数教会没有传道人，而且约有三分之一牧养的年资在五到十年以内，算是不错的现象。而且大部分教会都有同工会，有些甚至有执事会，动员平信徒来服侍。第六，聚会的形式也算是多样化，除了崇拜、祈祷会、查经班、小组、成人和儿童的主日学也有，可是教会的青少年聚会或青年人的聚会很少，反映这个年龄阶层的人相对较小，导致教会容易老化。不过 这也不单是国内教会的问题，海外教会也面对中老龄化的问题。第七，传道人的资历不高，只有甚少受过正统神学教育，多数都是国内培训班。然而在城市中服侍，若遇到各行业的知识分子，就会略言不足。故此建议民工教会的同工要加紧接受更多神学装备，在城市中有各系的神学培训班，不少是去海外实习的。这是民工的教会领袖可以趁机进修，例如教牧进修班，或者是花一两年的时间，全时间或部分时间进修。那是教会很好的投资，要鼓励他们的教会领袖常常进修。
近前的人具有神的性格，近前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近前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近前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好了，我们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讲了什么？这是关于民工事工的一些宣教的意向，还有圣经的根据，还有关于民工宣教事工一些策略，我们谈了几点，也说了有三个地方的民工教会的福音使命，上海教会、温州教会还有广东省的教会。听众朋友，我鼓励大家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们，你们教会有没有做民工事工啊？你们有什么策略吗？有什么实际的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给其他的教会参考，可以彼此共勉，一起来做这个民工事工。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那下一次呢，我们是最后一集，谈到服侍民工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原来是软弱罪恶的人，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吐落在他心漂泊的灰尘，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世，合照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成。